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排长信箱，我是小袁。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在 YouTube 上呢，也叫小袁说事。这个节目以前曾经是每周一次啊，那么后来呢又改到每个月一次啊。实际上就是小袁说事在 YouTube 上面呢，是跟2020年的那个总统选举是有关系的啊，就在总统选举之后有一些选票上的争议，那么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我们做了一些当时的一些点评，那么也是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啊。那么因为我本人在这个电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也比较繁忙啊，所以是比较难以抽出固定的时间，就是每周都进行这个比较尖锐的或者说深刻的对时事方面的思考。那么我们后来呢也是想方设法的做一些弥补。那所以我们也新开设了一个节目，叫做解读美国。我们邀请哈佛大学的法律博士、法学博士季奕涵担任主讲。那么在这个相当于在公民教育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其实是作为一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呢，还是有很多的，就是更可以说是更远大的一个计划。那从中文电台本身开办的时候，就是想要做比我们本人大得多的事情啊。那所以呢，我们想要做更多的类似的事情。那我们就是一直在想要做一个系列的，可以说是系列的口述历史，华人移民的口述历史。那这个是以什么形式呢？我们一度是想要用一个出版书籍的方式，那么或者是广播节目的方式。广播节目的方式呢，我们做人物专访差不多已经有10年了，那么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可以说。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还是想要做更多的突破，那就是希望能做一些纪录片啊。现在还在一个紧张的筹备的过程当中，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迈出有实质性的进展。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能对以后的华人或能够有比较好的影响。那现在呢，就是从农历上面来说，明天就是国内的大年夜，对吧？那么我们中国，中国时间，2月1日就是大年初一，那么12月，就是1月31号啊，不是12月，1月31号是年三十。那么，我们这边呢也是蛮有年味的，因为海外能够保留这个传统，春节的传统。那很多的表现就是有很多的文艺表演，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很多文艺表演都移到了网上。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年的云春晚啊。那么我们从2014年开始就举办，在剧场举办春晚，一直到2019年啊。那么我们2014年第一届特邀了从加拿大来的得到国际芭蕾舞团体冠军的简丽莲参加演出。然后呢，我们在西雅图的演出当中呢，也进行那个观众现场投票， 评出最受欢迎的节目。那么到2015年呢，我们邀请了台湾的一些，应该是陈优啊，陈优组合。那么2015年呢，陈优组合他参加过《中国好声音》啊，是那英组的前4名进入了。那我们2015年还举办了邓丽君纪念音乐会。那20周年纪念音乐会，因为邓丽君是1995年去世的，那么是她实际上是去世2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我们专门邀请了在台湾的，就是被邓丽君文教基金会邓丽君那个基金会认可的小提琴邓丽君张静云参加演出。特邀歌手，那之后呢，我们先后邀请了很多特别的嘉宾啊，从国内来的，包括国内来的是陈飞，那时候是小提琴歌手，那之后呢又邀请了东方歌舞团的曾明。然后还有，来自江苏昆剧团的曹志威，等等啊，就是这一些呢，就是国内来的，著名的演员。那后来我们又邀请的，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邀请的是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还有。他的搭档啊，就是陶英云，还请了上海的歌手周艳艳。到2020年呢，我们本来已经邀请到了辽宁芭蕾舞团的国家级演员焦阳和王韵参加演出，但是他们也拿到了签证，我们还邀请了中华武校。来参加演出，他们拿签证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波折，就是以技术原因被拒签了。那后来我们邀请那个请，我们华盛顿州的副议长就是长谷川先生，就是 Bob Hasegawa 啊，还有也就是多数党的那个，副领袖吧，因为他是相当于党鞭的一个职位，然后还有是代表华盛顿州的第10选区的，我不知道第几选区，第8跟第9选区啊，就是的国会议员叫 Adam Smith，他们2位出面写了向中国领事馆写了信，就希望他们能够，就是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写了信，就是要求他们能够批准。中华武校的签证。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中华武校已经让中华武校去约了时间，再次去北京签证的时候，就是疫情已经扩散了。怎么叫扩散呢？就是说，这个两个事情就有交错了。就是我们本来2020年举办春晚的时候。一开始是预计在2月初，那么在2月初呢，就是华盛顿州是1月21号就举办新闻发布会，说有第一例新冠病毒的患者从中国旅行回来，那么这也是美国的第一例。但是呢，那个时候武汉封城啊，或者说有多么悲惨，就全世界都在关注那个，根本就没有人想到，就是美国也会。蔓延，那么到美国，但是呢，因为大家都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没有办，就是这个二月份也没有办法办，因为国内的演员都来不了，就是从2月份开始就断航了，就是中美之间，2月初开始断航，那就是他们有签证的也来不了，这是后来呢，我们推2020年的春晚就。推迟到，先推迟到5月，后来先推迟到3月，后来又推迟到5月， 到了5月之后，我们没办法了，只能取消。那么这就是2010年。取消之后呢，我们当年是把我们的春晚跟这个八周年，中文电台八周年，相当于台庆的一个，就八周年全球文艺云汇演啊，就是，就放到了网上。那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春晚放在网上，没有预计，也没有预定剧场，办春晚，所以呢，去年2021年是跟美国的其他新闻媒体一起办的一个北美云春晚啊。那么这次云春晚呢，是一个尝试。为什么是个尝试呢？首先，跟这些中文媒体呢，我们之间的合作是以前没有合作过。这个是，在这种方式啊，就是同样的节目，然后在不同的平台同时播，然后呢，就是有好的地方，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那么最后就是说，到今年2020年呢，我们就是决定还是回到我们自己。我们因为我们办线下的春晚已经有将近10年的经历，所以，我们是可以办。我们即使是云春晚也能自己办啊，就是，这个是，前几年都是一直在锻炼队伍。那么，这个春晚回顾起来啊，就是我们今年2022年，春晚我们办的是中美云春晚。那之所以叫中美云春晚呢，因为我们中美两国的节目都特别多啊，就是中国我们请到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著名歌唱家龚琳娜，东方演艺集团国家一级演员曾明、孟庆阳，湖南花鼓戏艺术团国家一级演员叶红，上海评弹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高博文，江苏昆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曹志威，著名歌手杨成刚，知名歌唱家周艳艳，知名小提琴家陈佩珊红，还有知名指挥家马化，还有中国江苏广播电视台、中国无锡广播电视台的。那么我们这次春晚呢，非常荣幸得到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的大力支持，所以呢505集团公司呢就冠名了我们这次的春晚。参加2022年中美云春晚的下图地区的演出团体和个人，这些节目大多数都将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演出。团体和个人包括中国舞蹈学院、东方舞蹈学院、寒山声乐艺术中心、西雅图国乐团、西雅图少林功夫学院、 Step Up 舞团、西雅图匿名猫乐队、黄金古筝艺术中心、大提琴国家一级演员陈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青年爱乐乐团副团长、知名小提琴家方圆、华盛顿州华裔小姐冠军何启月、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人樊宇博、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组织班学员贺子涵、孙行健、西雅图知名歌手张琪、西雅图华裔小姐第一公主、知名歌手田乐乐、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西雅图中文电台我要上春晚大赛获胜者，还有来自加拿大地区的演出团体，包括加拿大高旭东东方琴院乐团，还有著名的小明星王洪祥以及他父亲王东等。参加2022年中美云春晚的美国其他地区的演出团体，包括乌素斐，他是粤剧大师王文娟的继承弟子。那么这次那个节目确实阵容非常的豪华，其规格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谢有中国美国的众多的知名的艺术家演出团体参加我们的演出。这个是我们对 2022年中美元春晚的一个预告啊，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YouTube 频道，就你查的时候就查 Chinese Radio Seattle， 还有Facebook 账号也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么微博呢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啊，腾讯视频也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就是我们还有微信公众号是今日西雅图，另外一个公众号是西雅图中文广播电视台，还有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这些呢都有我们都能够收看到我们这次云春晚的直播，还有之后的录播啊，就是录像。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云春晚的一些回顾。那到预告啊，对云春晚过去云春晚跟过去我们办实体春晚的回顾，跟今年云春晚的一个预告。因为今年就到2022年已经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两周年啊，那么从就是从美国他宣布跟中国断航啊，应该是2020年二月初的时候，到现在已有两周年了。那这两年来呢，确实变化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很多我可以说很多人是不幸的，就是全球有已经有差不多有500万人已经死于新冠病毒，那美国已经将近9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所以呢这个数字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那么美国有就是现在全球的具体的死亡的数字是565万人，那美国有883,934人已经死亡了，而且有7,423万人是确诊有新冠病毒，那么这个确实是非常可怕啊，非常可怕。那么现在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些，不是年初，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些疫苗公司，包括辉瑞公司的董事就声称新冠疫情将在今年，就是2022年1月份消灭，或者说人类战胜，美国战胜这个新冠病毒。那么这个其实这种宣言是非常的不负责任，因为接下去的这个叫奥密克戎这个新冠的变体病毒啊，在全球肆虐，那么它的传播率非常非常的广。虽然有人就是因为奥密克戎它的死亡率低，所以有叫用英文来叫 over complacent 啊，就是过于自大自满啊，就是掉以轻心。那实际上就是奥密克戎爆发，也就是这个南非的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爆发之后，全球患病的人是大幅上涨，然后死亡人数也是大幅上涨。虽然说它的死亡率是下降的，但是因为感染人数呈指数级的上升，这样子的话就把那个整体的死亡人数就拉上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小袁说事，或者说台长信箱。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h 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4th。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回顾新冠疫情以来，特别是过去一年的发生的一些动态啊。那么过去一年呢，就是本来照计划啊，就是那个拜登上任之后，那么他是可以说是雄心勃勃啊，那么就是把疫苗计划就全面推进。就是说目标可能是完全接种达到70-80%吧，然后在一种科学的一种估计，就是达到所谓的群体免疫，如果完全接种的人达到80%的话，那么基本上疫情过来就传不动了，因为就阻断了传播链。那这个过程就是美国可以说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就是一方面也给老百姓发了好几波的那个叫就是补助金吧，可以说是所谓补助金，就是那个支票，看你的上一年的收入啊，就是个人收入75,000以下的话，就可以拿到$1,400的支票。那这个支票它发了两轮，就是说，应该是在特朗普下台之前就发过一轮，后来拜登上任之后又发了一轮。那么对小企业呢，都发的是 PPP， 就是所谓 PPP， 就是 Protective 什么，就是PPP 的这个基本上是照工资来的，就是说你如果就是这一年疫情的这一年2000年的收入比2019年有下降的，然后呢你的就是在申请的时候还是在正常的给员工开工资的，那么他是照上一年给员工总共开多少工资，那么总共开多少工资除以12，比如说你上一年总共给员工开了10,000块钱工资啊，12,000块钱工资，那这个工资很少，对不对？那如果就算给一个人了，一个人才1,000块钱，因为每个月1,000块钱，那么他就照这个乘以 2.5， 就相当于这个贷款贷不要利息啊。如果你一年发12万，那么相当于每个月给员工发的工资是$10,000，那么这个国家就给你25,000不用还啊，就是到最后填个表或者什么东西，那就 waive 掉了，就是不用还。那有的就是小企业，就是他如果 做的不规范，也没有平时也没有披露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可能有很多公司可能就一个人或者什么东西，那么就这一账不做的，那么就不符合规定，就拿不到这个钱了。那么就是说那还有七七八八有很多类似的这种资助，那么小企业呢就是说政府的帮助之下就挺过难关。这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疫苗接种呢，就是政府下了很大的功夫。所谓的就是 vaccine mandate。vaccine mandate 它就是比较宽泛的，就是你如果不接种疫苗，不一个截止日期之前如果不完全接种疫苗，那么要每周至少验两次，那个检测两次病毒，而且要保持阴性，如果阳性呢就要隔离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么到后来他执行的时候就走过火了，就是说如果这个截止日期之前你不完全接种疫苗，那么有几种类别的政府，各级政府的雇员，那么还有大公司，比如说100人以上的公司，还有等等啊，就是当然还有军队啊或者医院啊或者是反正跟政府相关的资源。那么你只要违反的这个疫苗的 mandate， 那么强制接种疫苗命令啊，就是如果违反的话，那么就得走人。这个 mandate 它有很多的争议，那么最后可能大家都接种疫苗。这个时候就是说基本上全美国都放开了。因为本来它这个经济开放这个过程是逐步进行的，就是那么甚至每个地区开放啊，每个地区开放它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先是比如说一级二级三级这样子，那轮到最后全部开放的话，有很多的指标，那这些指标达到了之后算是开放了。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限制是五人以上就不能够团聚，不能够群聚，室内反正室外啊群聚要多少人以下，那么室内比如一定要戴口罩或者什么，非家人不能够群聚或者什么东西。那后来就慢慢的放开到全部基本上全部放开了，就是什么限制都没有。那么室外的运动像几万人的，比如说华盛顿大学的橄榄球比赛，Seahawks 海鹰队，还有等等各种比赛啊，那么全国各地的篮球比赛啊橄榄球比赛啊，看球的人都是人山人海啊。那么倒是人就说美国就不怕了嘛，就完全开放了嘛，因为好像疫情不存在一样啊。那么当然他这个你去看球他会查你的疫苗卡，那就是这个言下之意啊，就是你如果接种了疫苗就没事了。那么现在来了这个奥密克戎呢，就一切都打乱了，一切都打乱了。因为现在就是不管你一个是那个群体免疫好像没不存在一样，因为每天美国多的时候一天新增病例100多万，那死的也就是每天4000-5000是家常便饭，超过10000死亡超过10000也有的。那就这个就好像是一夜回到解放前，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整个政府一直在推广疫苗，大家就是疫苗强制命令，那现在你这个疫苗的作用在哪里？那么对奥密克戎呢，就是很多人都是有很多的低估的对它的危害性，我觉得这个跟一个大号的感冒一样，所以那就没事，所以是马着跑鼓着草啊，舞着跳，结果呢就是我觉得简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那么另一方面呢，我是认为 这个美国的不管是联邦政府 FDA 还是这个传染病这个那个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啊，就是 CDC 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因为它这个疫苗这个批准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你为什么会弄一个只批两种类型一样的疫苗，因为现在有三种疫苗，就是 Johnson Johnson 因为它没有效果，是很多地方都不用，大家都不愿意用，所以呢 Johnson Johnson 疫苗基本上后来还出了副作用啊或者什么，大多数地方大家都不接种那个强生疫苗的。那么莫德纳跟那个辉瑞的疫苗都是 mRNA 的信使 RNA 的那个疫苗。那么这个疫苗是有问题的，就是为什么有问题，就是奥密克戎是能够突破它防线，就是人家说打了两针防还是防不住，要打一定要打第三针。第三针那个防住奥密克戎的也只是70%-80%啊。那这个就比较糟糕，因为很多人打了两针不想打第三针。打第三针这个打到第三针的这个接种率是不是那么高的，没有70%-80%，50%都不到的。因为你打第三针说明前面两针没用嘛，人家就说。那么为什么很多疫苗像什么天花呀、霍乱或者这种疫苗，一辈子小孩生下来打一针就一辈子管一辈子的。你这个疫苗打了两针不管用，还要打第三针，打第三针不管用以后还要打第四针。那这个疫苗它有很多人说是它以后会干预或者干扰你的那个你的防御系统的，你个人的产生抗体的能力啊或者什么都会产生纷乱。所以呢他批准的这两种疫苗确实是不能够完全防奥密克戎的话，就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是认为那个 CDC FDA 他对疫苗的批准是有很多的失误，特别是传统的像protein based 的，就是那个蛋白质，就是传统的蛋白质的疫苗，现在比较有名的叫诺瓦瓦克斯疫苗，这疫苗已经在国外都批准了，就是WHO 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印度、南韩等等国家都批准了，能够一个已经能够送达170多个国家他的疫苗，那么在美国就是不给批。那这种事情就是这是对，当然他因为美国没批，所以在世界上批也得到了很大的延误。那现在在很多国家都在使用，开始使用这种疫苗，特别是以色列他这个国家接种疫苗是接种的可以说接种率是最高的。但是他奥密克戎来了之后也是患病率非常的高，那现在他定了5000万剂的那个诺瓦瓦克斯的疫苗。那为什么？因为传统的那些疫苗都不管用，传统的那个就是不是传统，就是这两年在用的那些疫苗 mRNA 的疫苗都不管用，所以他们还是想要用这个传统的就是蛋白质的疫苗，叫诺瓦瓦克斯疫苗。那我想对付新冠病毒你要有好的疫苗，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保持社交距离啊，然后戴口罩啊，这些都很重要。所以疫情期间其实这个有的行业，就是其实美国跟中国这两，就是2021年的时候经济增长率都非常的高，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啊。那么当然它第一季度18%，然后 第二、三、四季度都是下降，到第四季度的时候只有4.1%，因为很多行业就是在经过政府的干预，包括那个教培行业啊，然后还有高科技公司，包括那个蚂蚁金服啊、阿里巴巴，等等，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压。这样子的话，就最后房地产行业的崩盘啊，特别是恒大这个欠了几万亿人民币的债务的这种房地产企业，对整个房地产业的打击非常的厉害。那么这样子的话，中国的经济就在走低，虽然说年度是上涨8%，那么因为前一年是只有2%嘛，这增长率对比度就是比较这个比较小，对不对？所以它增长看起来比较高，但如果跟疫情前的比如说2019年比，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没有8%的。明年预计呢可能更低，因为现在西方国家对，就是说实话，中国很多国外的大企业都在搬走啊，就是然后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越来越不友好，然后美国美中关系也到了新的低谷。那么美国呢，它的经济增长率就是2021年也是达到了6.9%啊，那么这也是得益于2020年的疫情最厉害的一年，就是它 GDP 是下降的，所以呢2021年相当于反弹，但是它跟那个疫情前的相比呢还是没有那么好的啊，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就是增长率是没有2019年增长率那么高的。那么就是说增长总量没有2019年那么高。那么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对就是美中就是美国啊中国它接下去的发展有做很多的预估。那么现在就是很多人对中国就是接下去能不能高速发展是打了很大的问号，就是因为中国现在所谓的社会面清零这种政策啊，就是说一个城市如果有几个病例就会封城啊，然后集中隔离啊，然后就是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城市，包括西安、天津、杭州啊、郑州啊，都听起来非常的可怕。那现在还有雄安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不管哪个城市，比如说来了两三个病例，然后就整个城市封掉了，这个而且封城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悲剧，比如说那个因为封城的原因，然后人家怀孕了待产了不给进医院，然后就最后那小孩死了怎么样子，有的就是普通的心脏病但是不给急诊，然后就拖的时间长了就病人就死了，这种事情就是人间悲剧，就是不断的涌现，都是就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遗憾。那么以后就是大家能够预计的是习近平在20大的时候能够连任，就是那他就会连续第三任担任那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大家其实海内外的争议都非常的大，去从美国和西方国家来看，这就完全不是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态势啊，然后不是民主的做法。那么中国呢又变成中国是全过程民主啊，就是是没有选民参与的一种全过程的民主。那么美国呢也有美国的问题，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他疫苗批疫苗的时候也有这种那样这样那样的，我觉得是相当于是相当的腐败。你就是说你这种草菅人命的，非常的草菅人命，可以说是为什么？因为你好的疫苗你应该克服这个新冠的疫苗不批，就批那些没有用的这个疫苗，然后 也是用了整个国家的国力，这强制大家去接种了这个 mRNA 的疫苗，结果来了这个奥密克戎这种变体病毒，结果就能够有很多的突破性的感染，很多很多突破性的感染。现在这个数字啊，也就是接种疫苗跟不接种疫苗，它的差别就是，个位数的，那个个位数的数量级吧，比如说2倍、3倍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么你不接种疫苗本身有副作用，有的是现在就会，就当时就能感受到，然后，长期还不知道，对不对？不接种疫苗呢，就是它发病率会比接种的高几倍，3倍、4倍，跟年龄不同的年龄都有的，3倍、4倍、5倍啊。那么，所以呢，这个说实话就是能表明，目前的疫苗是不尽如人意的。那么当然打还是比不打好，就是防这个病啊，因为毕竟有几倍在里面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只是建议大家，就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要保护自己，还是要打疫苗。那打疫苗至少能够降低几倍嘛，对不对？就是说你平均，比如说5倍也好，4倍也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一个官方的数字啊，所谓的5倍、4倍啊，那么官方数字是这样的，就是，华盛顿州啊，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最近的这段时间，12岁到34岁的人群，就是没有接种疫苗呢，他的感染力只是，接种疫苗的2倍啊。那么，然后这个35岁到64岁这个人群呢，没有接种疫苗的是，接种疫苗的3倍。那么到65岁以上啊，就是没有接种疫苗的感染新冠是接种疫苗的4倍啊，高4倍。那说明就是这个说明你接种疫苗还是有好处。这方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疫苗是不完美的，那我们期待这个完美的疫苗尽快能够让我们老百姓能够接种到这样的疫苗，因为这个疫苗是已经有了，但是政府还没批，那么，为了达到，当然就是预防死亡啊，预防死亡就是要高，就是说，如果完全接种疫苗。如果完全接种疫苗，就是65岁的高危人群，那么接种疫苗了，未接种的疫苗是死亡率比那个接种疫苗的高10倍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接种疫苗还是保护你的。那么，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跟华盛顿州卫生部还有金县卫生局，联合举办那个疫苗车活动啊。那么具体日期呢是2月6日在西雅图的中华会馆啊，停车场。欢迎大家到中文电台网站，Chinese Radio Seattle.com，访问相关的信息，然后要事先预约，然后可以直接去疫苗车，就是2月6日上午10点半到下午4点半啊，这个接种疫苗保护自己。那现在，就结束今天的小袁说事。也是我们中文电台的台长信箱，谢谢大家收听啊，祝大家晚安，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接下去的精彩节目，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